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20年8月14号，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上午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7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空军宣布向印度洋地区部署了最先进的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据信这一举措对遏制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扩张具有重要的象征和实质意义。美国空军太平洋部队星期三在一份新闻稿件中说，三架 B-2 型幽灵隐形轰炸机8月11日从位于密苏里州的惠特曼空军基地出发，部署到印度洋上的迪亚加西亚岛美国海军基地，显示美军有能力将可以随时投入战斗的杀伤力强的远程轰炸机能力提供给战区指挥官，并显示继续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美国国防战略视中国为一个主要威胁，并以提高美军杀伤力、增进与盟友关系作为应对威胁的主要措施。迪亚加西亚岛是英国在印度洋上的一个领地，英国将岛上的军事设施租借给美国海军使用。在美国与中国就南中国海问题继续争执不休，以及印度与中国关系持续紧张之时，美国将 B-2 战斗轰炸机部署到迪亚加西亚岛被认为具有象征和实质双重意义。美国军机飞越南中国海上空时，常常会受到中国方面的质疑和反对，但美国国防官员们说过，美国军机在例行训练时从关岛飞往迪亚加西亚岛途经南中国海上空完全符合国际法。防务分析人士们还说，在迪亚加西亚岛部署最先进的战略轰炸机能帮助美军未来跟印度军队联合演习时以高姿态展示美印军事合作关系。美国一位高级官员与新任台湾驻美国代表举行了会谈，议题可能涉及未来美国对台军售。美国国务院负责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拉克库珀星期四发出推文，称他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进行了愉快的会谈，说我们一起为地区和平与稳定而努力。库珀还贴出了两个人满面笑容碰胳膊的照片。之后萧美琴也在回复库珀的推文中说，碰胳膊是说现在是紧密合力做事情的时候了。两位官员都没有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库珀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批准对外军售的政军局的主管。一天前，美国驻台代表萧美琴在出席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一场讨论中说，台湾正在与美国讨论军备采购，包括购买海岸防卫巡弋导弹和水雷以阻遏敌人对台的攻击。他说，台湾目前最主要的防卫战略是建立不对称能力来应对中国的威胁，也就是说添置具有高成本效益、杀伤惨重的威慑能力，给潜在的侵略者带来非常痛苦的后果。同一天，蔡英文政府公布了新财政年度政府预算案，其中包括将总体军事开支提升 10%。 针对台湾提升国防预算并有意增加从美国购买武器，中国军队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张春辉大笑说，近来个别大国在涉台问题上消极动向不断，向台独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信号，严重威胁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虽然美国政府正在发出警告说，不允许那些不符合美国会计准则的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但中国大陆的企业正急于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投资顾问与投资人说，尽管面临美国政府退市的威胁以及美中关系不断恶化，但在美国股市股值的吸引力使得最终退市的风险可控，而金融科技公司发现在美国上市的监管负担要比在中国大陆或香港轻。全球金融市场数据提供商的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为止，中国公司在美国的首次公开募股中筹集了$52.3亿的资金，是去年同期24.6亿美元的一倍多。 为上市公司提供咨询的财务顾问认为，美国加强对中概股公司的审核和上市要求，并没有吓退一些中国公司，因为美国的相关规定尚未实施，而且在美国存在联合审计的可能性。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1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务院宣布，要求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使团，中国对美宣传的窗口正越来越窄。黎智英被捕事件不仅被视为当局以整肃苹果日报来制造寒蝉效应，也被看作是中共跟美国对抗的发力点之一。倡导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类数十年前中国流行的口号，最近又开始出现在各种宣传中，是否预示中国的粮食危机即将到来？中国通过新闻媒体、民间组织、教育机构在美国施加影响的做法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审视和越来越大的限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13号宣布，国务院认定孔子学院中国中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使团，要求孔子学院人员跟驻美国的外国使领馆人员一样，接受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行政管理。中国教育部直属的国家汉办在美国各地开办了大约80间孔子学院，其中大部分是在美国大学校园里。不过近两年来，已经有一些院校宣布不再与孔子学院合作，如今又被美国官方打上外国使团的标签，这意味着什么？后续影响会怎样？美国之音为此采访了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戴博先生，美国国务院宣布要求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使团的定性，您认为是准确的吗？
肯定是正确的。如果你去那个美国国务院的那个网站，你可以阅读这个外国使团的定义，非常清楚。就是因为那个所有的孔子学院是中国的汉办管理的，汉办是属于那个教育部，教育部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门，所以所有的孔子学院是那个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就直接或者间接的管理的。其实外国使团是没有什么恶意的，只不过是承认你的所有的管理的结构是跟某一个国家的政府有关而已。
那么美国国务院说孔子学院替北京实施全球宣传，在美国的校园从幼儿园到中学教育发挥恶意影响力，一些美国的政界人士以抨击孔子学院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宣传部门，危及学术自由，蔑视西方国家透明度的规范，进行政治宣传，您了解的情况如何呢？
据我所了解的，没有很多证据说这个是有恶意的宣传。在美国的孔子学院，全大多数的活动就是开中文课，经过那个孔子学堂，他们给美国的公立私立学校小学、初中、高中开中国课程，有时候说有12年制的那个中国课程，这个是非常好。如果没有中方的支持，美国的这个公立学校那些小区没有足够的钱让他们的孩子学习中文。另外在大学里头，多数孔子学院开的中文课不是本科生可以得学分的那个正式的中文课程的，就是一些成年人，如果学习中文是他们的外号，他们晚上来学点中文，说个你好你好而已，没有别的。除了这些之外，孔子学院有一些文化活动，多数的他们的文化的这些节目是非常肤浅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也不会让那个美国人了解中国的任何重要的事情。有时候是有宣传色彩的，比如说我曾经看过一个孔子学院有了很多那个照片，这个照片的这个展览的名字是中国的中国的美丽的西藏，意思就是说这个西藏是中国的 领土，所以他们有时候有肤浅，也有很笨拙的一些宣传。可是你说是恶意的，是影响美国的学术自由，据我所知道的，没有直接的证据。
那么对学术自由方面呢，应该说有些大学呢，比如说有这个请达赖喇嘛来演讲啊，或者是一些涉及台湾的议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孔子学院的人出来进行干预呢？
所以，这些你问得很对。其实问题不是孔子学院的中文课程，很多人说他们的质量比较低，这我不知道，或者他们的文化项目是比较肤浅、比较笨拙的宣传，这个是事实。最大的问题是，多数的欢迎孔子学院的美国大学的校长，之所以珍惜这个机会，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讨好中国政府。如果他们对中国政府很友好的话，也许可以找到更多的中国的赞助商，更多的中国跨国公司或者基金会会给他们的大学捐钱。他们追求的是这些，这个就是给那个中国政府一个直接的影响和审查美国大学的一个途径。我亲自曾经采访过2个美国的非常有名的高校的校长，他们都告诉我，因为有一个例子是因为达赖喇嘛的一个演讲，另外一个是跟我或者是台湾或者是跟刘晓波有关的一个研讨会，反正不是孔子学院的人民，是中国的领馆或者大使馆的一些外交官，在美国高校的校长的办公室里也直接的威胁他们，说如果他们就是搞这些中国觉得不友好的一些项目，就不会拿到中国的钱。
那么这个今天呢，美国国务院宣布要求中国政府资助的孔子学院登记为外国使团，那么是否也显示了美中关系进一步走向恶化呢？
其实这是个非常非常小的步伐，这大概现在7年来，孔子学院在美国是非常有争议的。我自己参加了2次美国的国会有关孔子学院对美国的教育的威胁的听证会，开了很多，他们的压力一直是很大的。国会已经立过法了，所以这个不应该让中方吃惊。他们知道或迟或早会有类似的行动，而且我自己认为，孔子学院从第一次进入美国就应该给列为外国使团，不是因为我们肯定要排斥他们，可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使团，这个是事实。
好的，以上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美国司法部在2018年展开“中国行动计划”，对涉嫌从事经济间谍活动的中国公司和个人进行调查并起诉。司法部长巴尔曾指出，在所有的联邦经济间谍起诉案中，有大约80%据称是给中国政府谋取好处的行为；在所有商业秘密盗窃案中，有大约60%与中国有关联。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也曾表示，每10个小时就要新开一个和中国有关的反情报案件。而在全美各地正在进行的近5000件反间谍案中，几乎一半与中国相关。
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德莫斯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讨论会上表示，美国正在对抗的是中国政府抢劫复制式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在窃取美国的知识产权，复制产品，然后首先在中国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如果一切顺利，便在全球市场上取代美国公司。德莫斯说，从网络案件我们看到了这一点，但如果你看看我们最近的案子，我们提出诉讼的大多数案件实际上都是内部案件。在美国的公司或学术机构中，有些人窃取技术并将其带到中国。 他还表示，在国家主导的间谍活动中，自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从单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网络入侵，扩大到通过国安部或情报部门窃取知识产权。此外，中国还会通过千人计划等项目诱导一些个人，让他们从学校等他们的雇主那里窃取知识产权。他说，我们很多学术案例都涉及到这些千人计划的成员。我们对这些人提出的指控的一个特点是，他们隐瞒了与千人计划的联系。华盛顿观察家报星期二报道说，美国教育部对斯坦福大学等学校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感到担忧，不相信这些学校在外国投资方面完全透明。美国教育部代理总法律顾问里德·鲁宾斯坦要求斯坦福大学和福坦莫大学交出关于外国礼物、合同以及与中国共产党的任何联系的文件。报道援引鲁宾斯坦的话说，暗中流入的外国资金使得美国高校更可能成为一个在教学研究和学术方面受到不公开和不受监管的外国影响的平台，并使外国进入我们的研究企业。当这种外国资金流向我们学院和大学校园的国内或国际政策中心，或是教员、研究员时，风险尤其严重。他们可能会推动美国的政治或政策改变。八月初，美国国会还以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为由，根据一项法律要求哈佛、耶鲁等六所美国著名大学限时交出过去五年多来接受包括中国等国，其中多数为专制国家，数亿美元捐赠的记录。福克斯新闻网报道说，间谍活动一直是中共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将中共的权力投射到海外，也将境内中国人口置于奥威尔的老大哥式的控制之下。中国的网络间谍活动、信号情报和人员情报都是窃取知识产权、高科技和国家机密的战略的补充。美国上月关闭了中国在休斯顿的总领馆，称领馆是中共的间谍窝点。德莫斯说，领馆一直被联邦调查局视为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基地。特朗普政府关闭领事馆时并非随机选择休斯顿。他还表示，最近在美国30个不同城市发生了50多起类似的工业和知识产权间谍活动为中国谋利的报道。他说，休斯顿只是冰山一角。德莫斯还提到被特朗普总统限期封禁的 TikTok。他说 TikTok 不但会收集敏感数据，还会进行内容审查，但美国人不设防地允许这款应用程序访问敏感的个人信息。最近出台的行政令就是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德莫斯还说，中国收集数据有两个用途，一是完善人工智能工具算法，另一个用途则是接近目标。他说，一旦他们对某人感兴趣，比如一个潜在的拉拢目标或是刚得到政府要职的人，他们可以挖掘这些现有的数据资源来找出有关这个人的金融状况、健康生活以及他们的婚姻是什么样的，从而考虑你的弱点可能在哪里，甚至如何最好地接近你。在谈到微信时，他说，微信在美国被用作中国共产党与在美国的中国人沟通的一种方式。中国会通过微信向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传达一些信息，使他们免受自由民主和宗教自由等思想的污染。在被问到司法部今年是否会针对中共黑客提出更多起诉时，德莫斯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最后还重申了中国间谍活动的严重性，并称这个问题是切实存在的，需要得到解决。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香港一传媒创始人黎智英获释后重返报社，受到英雄般的欢迎，并誓言苹果会撑下去。香港警方逮捕黎智英及多名高管并大肆搜查一传媒总部的事件，不仅被视为当局要通过整肃和搞垮苹果日报来制造寒蝉效应，也被看作是中共跟美国对抗的发力点之一。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多年来立场坚定反共的香港《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周三中午返回一传媒大楼的办公室，受到员工的欢迎。黎智英表示，《苹果日报》一定会继续坚持下去， 称民众的支持很重要。苹果日报报道，黎智英下午表示，希望员工不要因为大批警员进入大楼而害怕，如果害怕就是中计。他还对市民及员工的支持表示感动。另据最新消息，黎智英、易传媒及苹果日报等8月13日向高等法院提出6份诉状，要求法庭裁定警方搜查易传媒总部涉及新闻材料，并受法律专业保护权保障，向9名原告归还任何受保密权保障的资料，以及搜查令范围之外取得的资料及任何新闻材料。对于香港警方8月10日还派出超过200警力高调突查易传媒大楼，并有警员未出示搜查令翻查记者私人物品和采访资料，多个香港传媒团体和工会发表联署声明，斥责警方践踏新闻自由及保护新闻来源的原则，制造寒蝉效应。多个国际媒体和人权组织也表示严重关注和震惊。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当天在易传媒大楼外表示，对于警察在易传媒大楼内翻查记者的私人物品和采访资料，严重侵犯新闻自由，制造白色恐怖，感到震惊和恐惧。杨建兴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几十年来从未有过警察搜查报馆，这是港版国安法自6月30日11点实施后首次针对传媒的大规模行动，情况极为恶劣，令人感到白色恐怖。他说，
国安法出了以后，媒体都很担心，因为里面的条文范围非常大，就是媒体的工作很容易就不经意的可能是违反了这个国安法，那种恐怖的感觉都已经非常严重。一传媒它很多的一些内容都是中央政府或者香港政府、香港警察都强力的批评难以避免的，令人感觉这次整个这件政治味道非常重，觉得还是恐怖就更证实。
杨建兴表示，针对易传媒的行动对其他媒体的记者都具有严重的肃杀效应，更令他们的工作具有危险性。他说，
整个大的环境是越来越感觉到有威胁的话，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会害怕过去觉得从来没有问题的一些内容或者是采访一些人物会不会变得更复杂更敏感，传媒的工作就会变得更危险。
周三陪同黎智英保释后走出旺角警署的律师之一的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曾是民主党和支联会的主席，是香港民主派的资深人物，与黎智英、民主派创党主席李柱铭、特区政府首任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一起被中共喉舌及官媒抹黑为祸港四人帮。何俊仁周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针对黎智英及易传媒，对内是恐吓传媒，对外则是报复美国近期制裁11位港府及中共官员。他说，
现在就是要恐吓香港的新闻界，产生这个白色的恐怖对外的主要就是向美国检视他们的反击，尤其是对11个官员有关这个国安法的制裁这个民间是有很大很大的反感，很强烈的反对的意见，我觉得他不一定能够达到他的所谓这个震慑的效果。
香港泛民多年来反对中共专制的抗争常客，原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是北京及港府的一个眼中钉。梁国雄也表示，北京通过港警这次高调肃查黎智英和旗下一传媒，就是要抓至今仍敢对抗中共的《苹果日报》这个典型，既肃杀《苹果日报》及新闻界，又做给美国看。他说，
用200多个警察去黎智英那边，就是要抓个典型嘛，就是公开的去表达他是敢于去跟美国去干，是他要利用这个机会把黎智英那个一传媒和那个《苹果日报》整个剥掉。
被中共视为反对派主要金主的黎智英，在去年香港爆发反逃犯条例修订的大规模抗议示威的初期，曾访问美国，获国务卿蓬佩奥和副总统彭斯会见，就反送中运动及香港自治情况进行讨论。对北京和香港建制派来说， 黎智英和苹果日报是所谓搞乱香港的主要祸首。尽管自由派和多数港人认为敢言的苹果日报是新闻和言论自由的风向标。杨国雄还表示，目前中共利用港版国安法打压的主要是针对与美国官方或民间团体关系比较密切的香港人士。他说，
中共是把焦点放在跟美国的对抗嘛，所以他现在主要是针对那些曾经去过美国做游说的，还是跟美国官方有来往，用国安法去整他们嘛。
记者致电近年曾赴美与美国高层讨论香港问题的民主派先驱性人物李柱铭大律师，以82岁高龄的李柱铭近日仍忙于法庭辩护，表示不便接受采访。而另一位民主抗争的灵魂性人物前学生领袖黄之锋也表示近日繁忙不便采访。与美国官方关系良好的何俊仁表示，了解中共及港府会利用港版国安法针对他们这些民主派人士，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他说，
当然我们都有心理准备的，但是我们是不会逃避的，我们做的事情我们觉得是应该做的，一定继续下去。我们知道有一些红线啊，我们每个人都要小心，但是有一些是我们的基本的人权，包括我们的表达的自由等等，我们一定要保护我们自己的人权，应该做的应该讲的我们要继续下去啊。
何俊仁还表示，北京利用港版国安法所谓勾结外国来打压黎智英是无中生有，而港版国安法没有提及追诉期，因此更是不能拿黎智英以前的言行论罪。他说，
我觉得他既然是公开讲过是没有追诉期的话呢，那么肯定在法庭如果拿出来的证据都是甜的，这事情肯定我们会反对，而且提出我们的理据。现在他们很空泛的只是说这些人啊，包括这个黎智英，就是涉嫌这个触犯了这个国安法，究竟最后他们以什么为证据，现在还看不清楚。
近年来，香港一些传统传媒被有中国背景的资金收购后，开始自我审查或亲中，避免触及可能激怒北京的新闻事件，仅剩苹果日报仍在北京打压下苦苦坚持。香港2014年战中三子之一的前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陈建民近日在脸书发文表示，香港苹果是自由的标志，没有香港苹果，香港也就没了自由。曾因发起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而坐监16个月的陈建民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
现在香港绝大部分的媒体其实已经是给收编了，所以造成他们不单是这个社论了，连这个报道都越来越偏向清政府啊，清北京。其实没有几个媒体好像苹果日报还是能够坚持那种比较开放自由还对这个政权有批判性的那种立场，所以它的存在其实是一个标志，因为已经是香港媒体生态变得太多了啊，连小小的这种自由的声音已经越来越难存在了。所以它如果连这种声音都没的话，基本上就已经香港不能再说我们的媒体有什么可以说是多元化了。它的标志性媒体的自由也是标志了整个自由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香港警方周一拘捕黎智英及大举搜查苹果日报总部的事件震撼港人及全球，有港人几乎失去了自由才懂得珍惜，发起买苹果行动，言称就算出一叠白纸都买。周二凌晨起，大批报摊出现人龙，香港日报加印至55万份，销售一空。同时连续几日，许多投资人以股票当选票发起非理性投资，狂购一传媒股票，出现从未有过的让金钱富有道德感的罕见景象，使一传媒股价从几分钱暴涨到最高时的 1.96 元，狂飙20多倍，是几日来单日涨幅最大的港股。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对美国智库说， 香港的遭遇印证了台湾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线。他表示要在第二个任期内建立更具建设性的美台安全合作关系，强化与其他民主国家的联系，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而如何在面对中国强大的军事压力下做到这一点，刚刚履职的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透露，台湾正在和美国讨论包括海防导弹在内的新的军备采购。
蔡英文星期三在对华盛顿两大智库保守派的哈德逊研究所及自由派的美国进步中心发表预录视频演说，他说他将强化与其他理念相近民主国家的连结，以确保台海和平，捍卫台湾的民主自由，使台湾继续成为印太地区的民主自由堡垒。在这一场以台湾面临的外交、安全与经济挑战为主题的演说中，蔡英文指出，除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外，台湾更关切伴随而来的广泛政治效应。蔡英文说，当全球专注于对抗近代史上最为严峻的危机之际，我们看到一股势力正在升高对自由民主社会的
坚定反共的，
香港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他说，台湾与香港是全球唯二的华人社会每年会纪念对自由民主有深远意义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因此看到北京背弃对香港人民及国际社会的承诺，摧毁这座自由的灯塔，令我们既悲伤又惊恐。也因为香港的遭遇，蔡英文说他的政府将以更谨慎的态度来处理两岸政策，维系台海和平，以捍卫站在最前线的台湾的民主自由。他重申曾在连任后就职演说中提出的与中国将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原则下互动，以避免两岸关系恶化。不过他也强调台湾必须有能力对抗胁迫，因此他致力于依据整体防卫构想加速发展台湾的不对称战力，并且更有效地利用台湾的地理优势。在提到美台关系时，蔡英文表示他第二任内要推动的首要优先事项，就是在区域共同利益上与美国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安全合作关系，其次是启动美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再来是与美国合作强化与其他理念相近民主国家的连结。他说，我们看到美国敲响欧洲、亚洲、非洲等地对专制政权挑战的警钟，他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协助台湾参与国际组织，为台湾提供更多制度面支持。台湾新任驻美代表萧美琴也接着在蔡英文之后发表讲话，这也是他自七月下旬上任以来首度公开参与华盛顿智库的活动。萧美琴说，蔡英文总统致力于地区平衡稳定，维持台海现状，以保障台湾的民主自由，台湾不会挑衅也不会屈从，但解放军在地区从中印边境、南中国海到日本周边，都在采取更具敌意和侵略性的作为，更无视国际规范和民意，频繁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和跨越台海中线，增加了误判及意外的风险。因此，台湾必须和美国及地区盟友协调，以建立共同威胁图像和反应，并采取必要的反制行动。哈德逊研究所海权中心主任克罗普西说，美国对台湾遭到威胁恫吓的反应必须从中国共产党的眼光来看，北京看待犹豫、不定时军售以及美国不确定的意图，有如一个将军看待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的敌军。美国的犹豫不会威慑中国，反而会鼓励中国加强对台湾民主的挑战。他说， 即便美国一直都在协助提供台湾防卫能力，但台湾自己必须承受的自我防卫负担仍然相当沉重。他问萧美琴，蔡英文提到的整体防卫构想细节为何？萧美琴说，整体防卫构想是台湾目前最主要的防卫战略，它是要建立不对称能力来应对中国的胁迫。他说，台湾的不对称能力是指具有成本效益但却杀伤惨重的威慑能力，使任何侵略的想法都会非常痛苦。他说，台湾正在和美国讨论一些军备采购，包括海岸防卫巡弋导弹，它能搭配台湾自行生产的雄风导弹，为台湾的海防系统提供更加的防卫。其他正在讨论中的还包括水下水雷，以威慑对台湾的两栖登陆或立即的攻击。在提到台湾参与国际社会的问题时，萧美琴提到疫情凸显台湾被纳入国际组织的重要性，她感谢美国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做出的倡议，也呼吁北京当局改变想法，以包容的心态来面对台湾的国际参与，如此才能有助于降低两岸间的敌意。如果他们能对台湾的参与更包容更开放，他确信那也会非常受到台湾的欢迎。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针对中资网络平台签署的禁令仍是备受关注的话题。这一禁令可能会对接受微信支付的美国餐饮酒店等造成一定的冲击，而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服务业又是急需供血才能维持下去的产业。在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如何取舍，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别无选择。
三年多前，微信支付和阿里巴巴支付宝进入美国，这个当时伴随着中国赴美旅游人数逐年增加的支付方式开始在美国的主要观光城市、旅游和购物景点应运而生。无论是著名的旅游胜地纽约、旧金山、洛杉矶、华盛顿，还是被中国游客趋之若鹜的机场、免税商店、奥特莱斯等购物中心，或是全球著名的娱乐集团凯撒娱乐、美高梅集团的酒店、餐饮、娱乐、零售，或是华人经营的超市、商店等，都能见到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的标识。美国国家旅游局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入境美国的中国游客为280万人次，列加拿大、墨西哥、英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五位，但中国为美国旅行和旅游相关出口贡献了313亿美元，名列第一，超过第二名的加拿大大约100亿美元。美国旅游协会的统计显示，2018年入境美国的中国访客约300万人次，旅行相关支出170亿美元，人均支出6524美元。中国访客在美国停留期间的人均支出超过其他国家访客平均人均支出的 50% 以上。购物和观光是中国游客来美旅行的首选。微信支付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美国商家接受，微信的海外版 WeChat 也被越来越多的美国华人使用。微信和微信支付为用户提供了便利的联系和支付方式，但是微信的主机和数据储存在中国，受到中国政府严密审查和监控。数以十万计的华裔美国公民使用微信，他们在微信上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中共的监视之下，这给美国政府敲响了国家安全可能受到威胁的警钟。为此，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6号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公民和企业与腾讯的微信进行任何交易，该禁令将在45天后生效。特朗普总统的另外一项禁令要求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在45天内出售其旗下的抖音海外版 TikTok。 美国认为这两款应用程序提取美国公民和企业的敏感信息，提供给中共当局，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表示支持特朗普政府禁微信的决定，认为这对保护美国公民和企业的信息十分重要。
但是确实是这个，如果美国的华人甚至很多跟中国做生意的美国人，他们都用微信，而用微信的支付，那这等于是把微信这个背后这些腾讯后面这些财务支付这些东西呢，实际上跟着美国这个金融体系呢就连起来了，他这个顺藤摸瓜就可以找到一些美国人美国公民的很多个人的信息。因为你一旦装了微信，你手机上的所有的联系人的所有的信息，你用手机上那个上你的银行账号，你所有东西都会被他们接下来，并且在没授权的情况下传回中国大陆，所以这个危险是确实存在的。尤其是这个中共根本就不遵从那些所有那些隐私啊或者个人权益的保护这些东西。
谢田教授说，腾讯可以把微信上美国人的所有信息，包括姓名、地址、联系人、财产和金融交易状况等都搜集起来，然后他们再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手段做很多为所欲为、非法和邪恶的事情，因此美国政府完全有理由禁止微信。谢田教授还指出，在中国，中国当局已经把微信作为监控人民言论自由的工具，控制人们的金融交易的工具，可以通过搜集微信中的各种信息来打压异议人士、宗教人士、维权人士、民主人士等。美国的一些从事旅游、饭店、观光、餐饮等服务性行业的业者表示，政府要禁止美国公民和企业与腾讯进行任何交易的决定，虽然能够保障美国公民和企业的信息安全，但是也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不便。加州洛杉矶的天使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刘先生说，他们的主要客户是华人，而华人基本上都在使用微信，因此禁微信的决定对他们影响很大。
比如说团费啊、车费啊、酒店住宿啊、景点啊，这些就和旅游有关的，你几乎现在都要用这种方式，基本大多数都在用，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美国加州美国亚洲旅行社的周女士说，他们的华人客户都用微信联系，如果微信在美国被禁止，可能会损失客源，即使客人以其他方式联系，也因为不能使用微信造成很大不便。
因为我们毕竟还有一些客人是从中国过来，那他们基本上付费的方式70%吧也都是微信转账。比如说就是说像一些客人呢、那我们是说啊，我现在马上，毕竟我们有时差嘛，那我们可能说马上客人就付钱了。那如果说要是银行转账的话，可能还要需要7天到14天的工作日。
美国的专栏作家和评论人士张家敦认为，特朗普政府禁止在美国使用微信十分必要，因为北京使用威胁来监视美国人。尽管这项禁令可能导致一些负面的影响，但美国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
US apps are not allowed in China.So、why should we allow China?
美国的一些应用程序，谷歌、脸书、推特等在中国被禁，为什么我们要允许中国应用程序在美国使用呢？这是个对等和公平的问题。我知道禁中国的应用程序有负面的作用，但生活就是如此，这是一个严峻的局势。中国一直对美国充满恶意，我们必须明确表明中国的行为必须停止，即使禁令可能会伤敌800自损1000，但最终会对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所以我完全支持切断同北京的关系。我们无法保护自己免受中国的威胁，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减少我们易受中国攻击的弱点，那就是切断同中国的经济联系。因此我认为能减少我们同中国关系的任何事情对我们来说都是好的。
这位中国问题专家说，我们目睹了中国把新冠病毒传播到美国，网络攻击我们的机构等等恶毒的行为。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一个找我们麻烦的政权复苏起来呢？
China poses an existential challenge to the US.
中国对美国构成了严峻的外部挑战，如果美国的赌场因为访客人数下降而受到伤害，这是必要的代价。如果我们切断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我们当然会要付出代价，但我们同中国的安排
不是对等的，不是公平的，我们必须要改变这种局面，因此我们别无选择。这可能意味着美国经济的一些行业会受到影响，但整体而言，我们所做的对美国大有裨益。我们能让一个伤害我们，正在伤害我们的政权处于劣势。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目的地哥伦比亚特区是一个向全球推介以华盛顿为目的地召开国际会议、观光旅游、游览名胜古迹、文化艺术的组织。该组织负责国际媒体关系的经理凡妮莎·卡萨斯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电邮中说，在对美国政府禁止微信的决定发表任何置评之前，希望再等等看了解禁令详情的更多信息。
在特朗普总统8月6号以应对国家紧急状态加强安全措施为由，限期45天后禁止与微信的任何交易以来，五名在美华人律师成立了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要诉诸法庭挑战特朗普总统的行政命令。组织者说，违反总统令的人或实体可能面临超过$300,000的民事罚款以及监禁等刑事责任。
南加州杜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杜黄辉律师对美国之音说，
一旦触及国家安全性质，美国总统的确有权利下达类似的行政命令来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而美国微信用户联合会是五名华人律师8月8日组成的一个团体，称将挑战特朗普总统两天前颁布的这项行政命令。美国纽约英卓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曹英律师是这个联合会的发起人，他说将通过这个非营利组织于下星期二之前向某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挑战这项命令。曹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在200多人的律师群讨论时发现，特朗普总统的这份总统令是基于2019年5月发布的13873号总统令。那份总统令规定，由于敌对外国在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攻击美国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因此总统宣布禁止这些技术手段的交易，这包括任何信息和通信技术或者服务的获取、进口、转让、安装、交易或者使用。位于洛杉矶的耿冠军是微信用户，他对这些律师的行动不以为然。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对这些华人律师说，他们为什么不去起诉，就是禁止了谷歌呀、Facebook 呀、Twitter 啊，这个习近平。
曹英说，根据国际紧急状态经济制裁法的规定，违反总统令的人或者实体可能面临超过$300,000的民事罚款以及监禁等刑事处罚。联合会的成员之一尼菲律师曾为多家华资上市公司提供美国证券诉讼风险分析和应诉建议。他对美国之音说，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客户都使用微信，因此如果这款程序被终止的话，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至于这个联合会的具体进展，他也不是很清楚，只是愿意代表需要起诉的原告。但是耿冠军说，
在海外的话，你可以用其他的App 软件，比如说 Signal 啊、Skype 啊，因为它在国内都是可以正常下载使用的，它并不会导致华裔和国内的亲属联系不便。以这个理由说这个禁止微信不对的，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懒惰。
曹英说，美国2017年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特朗普总统发出命令禁止穆斯林入境之后，全国都出现了诉讼，导致政府只好撤销了命令，但是之后又发布了修订命令，缩小了范围，不过又出现了诉讼，后来案子上诉到第九巡回法庭，最终打到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以5-4的表决结果仍然支持了特朗普的修订禁令。曹英表示，
依据呢，就是说他这个实际上违反了联邦程序法啊，也就是说叫做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为什么说他违反了这个联邦程序法呢？是因为呢，这个行政程序法要求美国政府在制定出台一个政策或法规的时候，要遵循一定的程序，确保公众的利益和诉求得到考虑。那么这个总统令的颁布非常突然，对于交易的定义也非常模糊，只是让商务部长在45天之内做决定。但是该总统令又在45天后生效，这就等于总统令生效的那一天，我们可能才知道 啊，到底什么行为是违法的。
嗯，
就是说你没有给我们提前一个预警，让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事情来应对，而且这个违反这个法律的 consequence 是很严重的，有可能是 criminal liability， 而且罚款 per violation 是$300,000的罚款。
洛杉矶的法律学者郑存柱对美国之音表示，
我们都知道美国它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呢，有一个重要的一条就是三权分立，就是立法、行政、司法这样的一个三权分立。作为总统的话，他有权利发布一个总统令，但是呢，如果说有人认为侵犯了他的权利，或者认为他这个总统命令的话有违宪的这样可能的话，他就可以通过司法这个渠道起诉，最后呢由法院来进行判决，判决的结果有可能会支持这个总统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命令，有可能就会推翻，认定这个总统的行政命令违宪。那如果是认定违宪的话，总统或者司法部长他可以代表总统去上诉，最终呢到联邦的最高法庭。
曹寅说，诉讼的底线是敦促政府尽快把交易的定义公布出来，不能拖到45天之后跟生效同时发生，还要把交易的定义范围尽量缩小。
政府为了某个合理的目标出台政策，影响了部分人权益的时候，宪法规定要遵循一个最小伤害的原则，也就是为了防止政府滥用权力。打个比喻，就像一个房子出现了蚂蚁，正常人会去买药啊，或者堵住墙的漏洞，防止蚂蚁进来，而不是一把火把整个房子烧了。
曹英告诉美国之音，联合会打算下周二之前在华盛顿州或者加州的一个联邦地区法庭提起诉讼，之后看裁决结果。至于华裔律师在美国维权，挑战总统对微信的禁令，是否会启发中国民众为被中国官方禁止的谷歌、脸书、推特、油管之类维权，曹英说，
我们没有这个用意，我们只是代表在美国的微信用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在洛杉矶为你所做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13号从布拉格抵达斯洛文尼亚，开始他中东欧四国之行的第二站访问。斯洛文尼亚这次与美国在 5G 安全领域签署了一份文件，以便能阻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当地的活动。斯洛文尼亚新闻社说， 5G 网络和核电站建设是蓬佩奥和斯洛文尼亚领导人讨论的两个关键议题。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13日从布拉格抵达斯洛文尼亚，开始他中东欧四国之行的第二站访问。斯洛文尼亚新闻社说， 5G 网络和核电站建设是蓬佩奥和斯洛文尼亚领导人讨论的两个关键议题。斯洛文尼亚这次与美国在 5G 安全领域签署了一份文件，以便能够阻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当地的活动。斯洛文尼亚新闻社说，华为也在寻求同斯洛文尼亚当局讨论相关议题。中国与俄罗斯现在都分别想参与斯洛文尼亚的核电站建设。早在2018年的年底，当时的斯洛文尼亚副总理兼外长采拉尔就呼吁美国应该更多重视和经营欧洲，否则中国和俄罗斯将填补空白，尤其是在巴尔干和东欧地区，当地国家都会被吸引到俄罗斯与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计划中。采拉尔特别警告说，别看斯洛文尼亚仅有区区200万人口，但中国对这个巴尔干国家却有非常大的兴趣。有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以德法两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寻求更多的与中国做生意，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暧昧，但以波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捷克为代表的新欧洲不但在安全防务上依赖美国，他们对待中国，特别是对待俄罗斯更有自己的立场。这些国家的人口、国力等加在一起，如果再有美国支持，完全可以成为一股不必看欧盟领袖德法脸色行事，同时能够对抗俄罗斯的重要独立力量。更何况这些国家百年来都曾被德法两国侵略和出卖，历史经历导致他们更加信任和看重与美国的关系。蓬佩奥8月12日在布拉格分别会晤了捷克外长、总理、总统、议会议长以及美国和捷克的科技公司的负责人和商界领袖。在捷克上议院发表演讲时，蓬佩奥提到新疆、西藏议题， 并支持捷克参议院议长和布拉格市长组团很快访问台湾。蓬佩奥特别强调了中国与俄罗斯对民主体制的威胁，中国的威胁甚至还要比俄罗斯更大。一些俄罗斯媒体特别注意到蓬佩奥发言时期望与俄罗斯改善两国关系，他在布拉格的言论针对俄中两国存在区别。蓬佩奥还多次提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9年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捷克天鹅绒革命。他说，在专制和民主之间，捷克人民总是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蓬佩奥的访问被认为将唤醒东欧国家重新重视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说，蓬佩奥之行可推动捷克和其他的东欧国家更珍视自己的价值观和民主原则。捷克评论人士舒斯特罗娃说，捷克和其他的东欧国家在与中国做生意的同时，绝不应该放弃前持不同政见者和前总统哈维尔留下的重要遗产，那就是人权。舒斯特罗娃说，捷克社会对中国的立场目前呈现分裂，这也体现在如何对待泽曼总统上。很多人关注的是与中国交往所能够获得的经济利益，但也有不少人，主要是知识阶层的人士，他们都强调与中国交往时不应该忘记民主原则。捷克和波兰都有共产主义奴役的历史，两国的民主运动不但对前苏联和整个东欧，也对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蓬佩奥访问波兰期间，正值波兰团结工会成立40周年纪念，他还要同波兰共同纪念华沙战役100周年。波兰1920年在华沙城外大败布尔什维克红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倡导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类数十年前中国流行的口号，最近又开始出现在各种宣传中。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要坚决制止浪费粮食行为，到中国人大常委会成立工作组为制止餐饮浪费进行立法，这些动作是否预示中国的粮食危机即将到来呢？
中国官媒新华社8月11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针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做指示的时候还称，要警惕全球新冠疫情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对粮食安全要始终有危机意识。新华社的报道没有说习近平发表上述指示的具体日期。北京日报等媒体报道，中国网络大胃王吃播节目率先遭到整治。一名在短视频平台抖音以烤整只骆驼闻名中国的直播网红，其所有视频都已下架。抖音以及快手等平台呼吁网主在直播时不要大吃大喝。中国的大胃王吃播文化是从2015年左右开始兴起，众多暴食且食物都是极贵的直播网主和相关的短视频也都纷纷冒出。然而该现象也导致不少争议性的社会案件，更有直播主持因吃的过多而当众呕吐，引起正反两面的网络舆论。在中国官媒打击网络直播暴饮暴食的同时，各地餐厅也陆续推出 N-1 点餐模式，即十人用餐只能点9人份，以响应习近平关于节约粮食的最新指示。中国盛行的外卖外送文化也受到影响，著名的美团外卖推出了半份点餐选项。官方的新京报报道，8月12日，中国各地多个餐饮烹饪协会接连发出倡议，号召餐饮企业主动提供小份菜、半份菜，引导消费者主动打包，深入做好光盘行动，同时将制止餐饮浪费纳入到餐饮生产、加工、服务的全过程，减少餐厨垃圾。资料显示，光盘行动2013年初由热心公益的人士发起，他倡导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带动大家珍惜粮食，吃光盘子中的食物，是当年的新闻热词之一。中国官媒突然高调一致打击网络上的暴饮暴食，提倡节约粮食，是否暗示中国正面临粮食危机？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